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再一次有机会跟大家在这里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特别对第一堂的弟兄姐妹而言，我相信我们大家起个早，很早准备好自己来到教会，预备我们的心。在刚刚道一兄他的祷告事项中间，好像上帝开我们的眼光去看见在这世界里有许多许多的事情需要我们用祷告来托住。而在这当中，我们就进到这个礼拜堂里面，就在这里预备心，来预备自己，来听见上帝的话语。牧师今天要用当感恩的冰桶来敲门，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感恩的冰桶是什么？在知道感恩冰桶之前，在今年七月，全球开始有一个挑战那个冰桶的一个旋风。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是不是有人也是这样。那是一个关系渐冻人的一个发起的活动。然后从国外开始，然后因为透过现在的网络科技还有智慧型手机的录影，所以就有人开始一个一个点名，当你做了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可以点其他的三个人。那也这样，如果你在这当中没有不愿意做，那你要为这个关怀的这个渐冻人的这个基金会来奉献。所以国外开始一个一个点名，大家看着在影片中这些名人这些政治人物迎上这个冰桶，一个落汤鸡的样子，而大家就好像看着这个连续剧一天一天的进行。而这也慢慢的流传传到台湾，在我们还没有时安的这件新闻之前，暑假那个时间大家看着这样的事，在国内的明星国内的政治人物，特别在选举之前，大家也在这当中用这个来看成是一个流行一个话题。而在这刚刚渐渐消退的时候，或在教会的这个团体的群体当中，有另外一个感恩的冰桶在那里来流行。他没有要淋上这个冰桶，却是在这当中要让人开始来思想，我生命中有什么值得感恩的事情。所以类似的规则，连续三天在 FB 上面写下你感恩的事情，而认真的思想的时候，同时也点名给你的朋友，有三个基督徒，那他们也在上面一起写出他感恩的事情。我也被两个人点名要在上面来写这样感恩的事情。而牧师今天呢，就用这感恩的冰桶来敲门，因为感恩是基督徒从最先开始我们就有一个这样的心进入到这个信仰。我也相信这是我们最后当我们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唱着哈利路亚的诗歌，对上帝所发出的赞叹。而今天要以诗篇147篇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邀请大家一起来看我们的信仰以及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位。这一篇诗篇147篇，我们来看的时候，它是比较晚期的诗篇，意思是说它不是大卫王他所写的。因为在这当中一开始有写到他数点，他要医治这些伤心的人，要聚集那些以色列中被赶上的人，所以可以猜推测这是一个比较晚期，当以色列百姓经过70年被掳再度归回的时候，当他们再次重建圣殿，重建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墙之后，他们在圣殿当中敬拜神所唱的一首诗歌。而在这首诗歌当中，以哈利路亚开始，以哈利路亚来结束。整个诗篇的当中，它穿插着有不同的两个面向，一个它是感谢上帝在大自然当中所创造的美好，另外一个部分它也赞叹上帝拣选这群他们的百姓，经过一个很长的时间，他们又再次 回到圣殿当中可以来敬拜神。而这两个是彼此互相的交错的，因为世人记得上帝记得天上的星宿的数目跟名称，当他看见满天星的时候，或许对他们而言，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民，他们知道上帝对这群他所呼召的子民有一个应许，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那么的多，以至于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知道上帝纪念那每一个在天上的星星，如同纪念他们在过去被掳归回的过程中那些失散的百姓。牧师今天要将这整段经文用三个角度跟我们大家一起来思想。第一个角度是上帝，我们在哪里看见感恩，在上帝子民当中体验他的恩待。对那些在这首诗歌当中第一次听到的人而言，他们真的重新感受到上帝真的恩待他的百姓，他带领他们经过千辛万苦回到这个圣殿来敬拜神。我想问我们大家，你是一个感恩的人吗？我们最近一次感恩在什么时候，为着什么样的事情？有一个小故事会说到，上帝差遣两个天使到地上来收集大家的祷告。而当两个天使回去的时候，第一个天使他的背包好大好大，里面有好多要代祷的事项，因为有太多的事情，有人许许多多的基督徒献上这些的祷告的事项。可是第二个天使上去的时候，他的包包很小，大家猜到他里面包着什么？感恩的事项。我们是一个感恩的人吗？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当我们经历上帝他的带领的时候，我们有对他重新发出那样的感恩，如同我们对他祈求的时候那么迫切吗？像耶稣也曾经医治十个患有大麻风的人，可是回来的人只有几个？一个，而且还是不是以色列人，使得上帝渴望乐意看见将那丰盛赐给我们每个人，可是上帝也乐意听见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回应神，来谢谢神。所以我们在上帝的子民当中，就在我们的生命里体验神的带领是那么的恩待。而第二个角度，从大自然当中看见他的看顾。在这个诗篇的里面，他写道，他是食物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为什么特别讲到啼叫的小乌鸦？我在预备的时候心里在想，上帝创造大象，创造长颈鹿，创造好大好大河马，可是为什么对这个小乌鸦当中，上帝你的心意是什么？如果我们有到以色列去旅游，会发现这个乌鸦其实就像我们在台湾的麻雀那么样的平常，而那乌鸦在他们的文化里也没有像我们东方看到乌鸦好像有一种不吉祥的这样的心，都没有，他就像麻雀一样。所以诗人好像被感动，当他看见这个大自然中许多美好的时候，他特别提到那啼叫的小乌鸦，上帝也在那里看顾。我在准备今天的这些影片的照片的时候，准备乌鸦的时候，看见了一个在一个网站上面的一个影片，看见上帝要我们在学习，在那些美好的那个微小的事情中，也看见上帝的创造的恩待。我们看到这个图片是一个在网络上面报显示说，有一个巴西的音乐家，他有一次在报章的杂志上看到另外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摄影师拍的一个照片，然后他从这看的当中，他仔细看，因为他是音乐家，所以他看到五线谱， 看到，所以就把它变成一首歌。然后我们来听听这一首从乌鸦停在电线那个电线上面做成的诗的歌是什么样的一首歌。觉得还不错哦。听说这个影片在网络上爆红，在 YouTube 的那个年度排行榜里面进入25名里面，大家投票，然后这首歌真的就，我们再看下一张，哦，你可以上面打上去，还可以看见，因着这个，他们还办了一个音乐会，然后把这个歌让大家来欣赏。所以你看那个音符，他说他都没有变化，他没有用那个电脑合成，因为那不是他拍的，而且看见这个音符都没有放在那个线上，都是在那个空白的地方，哦，竟然成为一首好听的歌。上帝要我们学习在微小的当中看见那份的美好，而上帝的创造在一群乌鸦停在电线上面，谁能从那当中看见原来有上帝创造的美好，就有一个人，一个音乐家从这当中他看见流星去看谱出美好的乐音。而这首诗歌当中也看到诗篇中提到上帝不喜欢马的力气大，为什么上帝不喜欢马的力气大？马的力气大不是也是上帝所创造的吗？原因是在当时古代，马被当作战马，它不做耕田，而战争是当人将马的力气用在这上面，用人的意志跟利益去启动战争，上帝不喜悦。所以上帝这里也写上帝不喜悦人靠着自己跑得快。我们自己跑得快不是也是上帝所赐的吗？我们有恩赐，我们有才干，不是也是我们从上帝那边所领受的吗？可是这里诗人要提醒我们，神看这一切都美好，可是他要我们问自己，究竟我们依靠的是什么？我们是依靠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才干而自夸，还是我们更有智慧的选择倚靠那位赏赐给我们各样恩赐的上帝？我再说一次，当我们有自己有这些的才干的时候，是我们心中暗暗的为这些来自夸，还是我们更有智慧的来倚靠那位赐给我们智慧的上帝？那上帝喜欢什么样的人？在这诗篇当中有提到，在第11节的地方写，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上帝喜爱我们心存敬畏来到上帝的面前，也更要我们有一种信心的眼光，盼望他慈爱必然临到我们。我相信我们基督徒在生命当中常常经历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许多美好，他将上好的麦子给我们，使我们饱足。我也相信在这当中诗人实在写出我们心中的经历， 因为我们是满受上帝恩典的人。但是我也要问在场的大家，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或是我们的信仰里，有没有那个时有些时候我们好像感谢不出来，就好像上帝，好像我们对上帝呼求许久，可是上帝好像没有听到我们的声音，还是上帝好像没有出手。在这真实的信仰当中，牧师有过这样的体验。神啊，你在哪里？可能在我们当中，不止我们自己遇到这情况的时候，我们会这样问，甚至我们周围的人也会问，你说你的上帝是如此的好，如此的帮助你，那在现在的处境当中，你的神在哪里？在这首从前面是哈利路亚的诗歌，最后也是哈利路亚诗歌里，诗人没有逃避这样的问题。他的回答是，也是我要提的这第三点，上帝在因果关系跟变迁的当中，让我们去学习感恩跟赞美。上帝在这首诗人在这诗篇当中提到，他看见天上的云变成雨降在地上，而这个雨降在地上之后，他润泽土地，而这长出食物给动物来吃。这是一个因果的关系，可是人可能在自己有限的眼光的当中，不容易看见全貌。而诗人也提到了云、霜、冰雹这些事情。上帝的话语大有权柄，让他说就说，他立就立。可是上帝有时候他的话语好像轻轻飘飘的云霜，可是在一点一滴的当中是那么轻，可是当一个晚上之后全部都改变了。而我在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看了好些的注释书，在这当中对这段的经文，大家都说是哈利路亚的诗歌，是颂赞的诗歌。唯独有一个日本的经济学家，他是东京大学的教授的校长，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他的名字叫室内原忠雄，他也来过台湾，可是在很早的时候，可他写的对这个诗篇147篇，他下的标题竟然写说耶和华的寒冷。我当时在看的时候不大能体验，在一首这么高兴快乐诗歌当中，他看见的是看见那个云霜的当中，他写下耶和华的寒冷。后来再多去了解他所写的，因为他在第二次大战战败之后的日本，他感受到在那当中经历了那耶和华的寒冷。他在书中这样写，谁能承担他的寒冷，上帝也会在寒冷中展现他自己嘛。而我在前几个礼拜当中也经历了一种耶和华的寒冷。照片中是我们在淡水教会松年大学的校长，他从真理大学退休之后到教会来，这几年跟他有很好的同工，我们一起开始跟一群同工开始筹备松年大学。而在前几个礼拜，还记得在礼拜天的时候，那个教会结束有松年65岁的人的聚餐，大家在那里快乐的聚餐，拍了这样的照片。他的孙女也才刚从中国把他接回来，跟他的太太要一起来照顾这个小孩。可是在礼拜一的晚上，我们还是去了参加一个聚餐，再回来的时候，我就接到他的太太打电话来说他身体不舒服要去急诊，我就也过去到急诊的地方去陪他，身体有些不舒服，在急诊室里面躺着，我在那里说肚子一直吐，然后检查以后心脏有点比较肿大，然后一些的功能不是很好，安排住院。而之后礼拜二礼拜三安排住院做一些检查，其他的志工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去看着他， 好像也还好。礼拜五的时候接到礼拜四晚上的时候又接到说在要加入加护病房，因为需要洗肾，他的功能不是很好。所以我去看他的时候，马偕医院快八点，晚上八点的时候他在洗肾，我握着他的手，他还看能够睁开眼睛，他的手还跟我按了一下。我想着回去跟我们的主任牧师报告，陈教授还 OK， 洗肾而已，明天这几天就好了。可是在隔天礼拜六的早上就接到病危的通知，而在那一天的晚上就过世。好像在基督徒的生命中会发现一些事情，在这个事情的当中，在过来的那个礼拜天，松联大学的同工们还穿着很可爱的服装，大家一起在那里唱诗歌。可是在前一天的时候，好像耶和华的寒冷突然吹到一个地方，一夜之间一首快乐的歌，赞美的诗歌，整个感觉都不一样。那位学者他写说，如果这是耶和华的寒冷，耶和华在寒冷中显示他自己，如果这真是耶和华的寒冷，在寒冷中他会感觉到亲切。可是我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我会感受到主啊，这实在很难。如果神突然在你的身上倒了一个冰桶，我想那一个全身发抖打颤那一个感受的里面，还真的能发出感谢吗？如果这真的是神从而来的冰桶，我们能真的在那个时候当下马上感谢吗？这实在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我们在这时还没有谈到感恩跟赞美。我们平常常说感恩，感谢神，我们赞美神，也常常混合的使用这两件事情，两个词。可是感恩跟赞美有不一样吗？有一些的不同。感恩是对上帝所做的事情，因他所做的，我们祈求之后他回应，因神所做的事情，所我们献上感谢，这是感恩。而赞美是什么？赞美在他的定义当中，是因为上帝他是什么样的一位，不是因为他所做的，是因为他的属性，他的慈爱，他的信实，因为这样我们就赞美这一位我们所认识的神。感恩跟赞美我们常常在一起，因为基督的生命中太多体验到他是这位信实的神，所以我们在他所做的上经历到信实。他是这位慈爱的神，所以我们在他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中经历上帝慈爱的带领。可是当有些时候，当我们感恩不出来的时候，因为神好像他在耶和华的寒冷里的时候，我们不清楚，可是我们真的知道当时我们感恩不出来，因为神所做的超出我们所能想象的。可是基督徒们，我们是否在那个时候，我们不因神所做或还不做的事情当中，却依然相信他是怎么的一位，我们献上赞美。当耶和华寒冷来的时候，那些敬畏他依然盼望他慈爱的人，是他所喜爱的。你会问牧师，你真的可以吗？这真的很难。可是我要说，这是我们信仰中真实的体验，我们一起来学习用信心来仰望。有时当我们回想我们生命当中，从头开始，从哈利路亚开始，我们也相信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是哈利路亚。因为当我们主跟主再次见面的时候，在天上要跟众圣徒、跟众天使在那大的荣耀的宝座前一起唱着哈利路亚的诗歌。 就像刚刚光慈姐姐妹她所唱的那首哈利路亚的诗歌，我相信那是我们在天上我们生命中常常要唱一首哈利路亚的诗歌。这一首诗篇147篇，我们从前后来看，在整个150篇当中，编辑的这个作者他们把146到150篇放在最后，因为他的每一篇的前面第一句到最后的一句都是哈利路亚。可是我们感谢神，在一首哈利路亚诗歌从头唱到尾的当中，在这一首147篇里面，他讲起耶和华的寒冷。我相信在那当中，那是真实每个基督徒当我们生命中唱着哈利路亚诗歌的时候，有个时候那会转为小调，有个时候那好像进入那死荫的幽谷。可是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里，我每天所唱的那首诗歌依然是哈利路亚，只是在一个不同的乐章里面，只是在那个曲目的当中我们有所的不同。当我刚刚牧师说我在网络上被我两个会友点名要说感恩的事情的时候，因为他们写的是如此的认真，是生命中回顾那生命中大的事情值得感恩的，以致我没有办法好像简单写我今天要来做礼拜之前我祷告就有了停车位，好像在那个上面差别很大。当我认真来思想我要感恩的事情的时候，我要感谢神，在我父亲住院生病的时候，我们搬回淡水，而他从淡江中学的时候领受了这份信仰，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关心我们。他在牧师邀请牧师在病房前病房当中为他受洗，因为这样我们家就进到这教会的当中。我感恩当十多年前我的母亲过世之后，太太放下她原本的工作，她变成一个妈妈的角色，在那里来煮饭给我小朋友还有弟弟妹妹吃。而因为这样，她原本去读台神的东南亚的神学院停下来，而在那之后几年后我们决定出国，而在那出国之后，我在那里领受到要成为全职的传道人，因为这样我改变了我生命中的那样的角度。我感谢上帝，在过去八年的时候的日子里，有一群好的同工一起回到自己的母会，在那里能够一起看着上的教会被建造，而在当中有极大的喜悦，当然也会经历到耶和华的寒冷。当我回想生命中那些深刻值得感恩的事情的时候，好像才突然发觉那些感恩的事情，神好像先有一种耶和华的寒冷当吹过之后，他才将我们经过一点更长一点的时间之后，才发现有上帝美好的心意在那当中，不是吗？我自己在这当中有这样的体验。我相信或许感恩的冰桶也是在这样的当中让我们更多来思想，更多体验生命中重大的感恩，需要久一点才看得出来，也要慢慢才能领悟这样的道理。而在那当中，我相信我们的信仰的生命，我们的所看到的眼光会被提升，会被改变。当然在信仰中成长不是只有这样的一条路，有另外一条是透过每天每日每周当中我们持续的敬畏神亲近神，来到教会的当中我们祷告我们读经。我相信神也透过这样的方式带领我们体验到信仰中的成长， 跟领受上帝的祝福。也因着这样，那些我们为什么看重基督教的教育，不管是成人的教育，不管是儿童主日学的教育，特别是小朋友教育，因为我们相信在这生命当中有太多太多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而在那当中我们不知道这新的一代当他们成长长大的时候，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外在社会的结构，或是他们的科技，他们的所用的这些 的东西可能超出我们现在所能想象，或是在那经济的变化变迁的当中，每个现在的小朋友他们所面对的超出我们所想象。可是我们能够给的，就是在那主日学的教育当中，每天每日用圣经的故事背经句歌曲的当中，那他们经历神，也他们认识教会的信仰，以至于能够帮助他们，当他们在经历一些大风大浪的时候，他们记得，他们知道这位上帝从头到尾都在他们里面。我相信当神的基督徒的生命有许多许多恩待感恩的事情，可是我更也相信神可能要让我们在一些季节变化的当中，神让我们看见，会相信当我们当中可能有些弟兄姐妹现在正经历耶和华的寒冷，牧师要对我们当中这些人说，让我们一起，虽然不能用感恩，但是否我们依然用赞美，因为因着神是怎样的一位，我们来赞美他也好，让我们弟兄姐妹就好像那刚刚看到的那个影片一样，在那个小乌鸦的当中，当一个乌鸦在那里，神或许差派一群其他的乌鸦陪伴他一起在那里，却因着这样用一种眼光看见神在那当中谱出一个美好的夜曲，让我们用这样的眼睛，信心的眼睛去看见。而这首诗篇的最后，他在18节 也提到，虽然那些风霜在那里，可是18节写说，他一出令，这些就都消化，他使风刮起，水便流动，当风吹起的时候，就是融化冰雪的时候，当圣灵的风再次吹起的时候，就是上帝的百姓，他的子民，他所爱的这些百姓重新被建立，重新站立的时候。这是我们的确信，也是上帝预定在每个基督徒当中美好的心意。奥古斯丁曾说，每个基督徒应该要从头到尾是一个从头到脚的哈利路亚。我们现在唱着一首怎么样的诗歌，面对生命中春夏秋冬，面对各样的转变，求神保守，当感恩的心的冰桶来敲门的时候，愿我们心中常常唱着哈利路亚，从头到尾都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生命中赐下所好所有许多的美好。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位信实又慈爱又不偏待我们的神。主，为着我们当中特别一些弟兄姐妹，主你知道我们心中的难处，主或许我们生命中正经历那耶和华的寒冷，主啊，如果这是出于你，主我们说，主我们愿意来承受，因为我们相信你喜悦敬畏你又盼望你慈爱的人。天父上帝，我们就是这样站立在你的面前，求主你照着你的慈爱你的信实来帮助带领我们。父神，求你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掌管一切，也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时常唱着哈利路亚，对你发出感谢。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